驼子张进要去回部给穆卓伦他们送信去，但是徐天红说你脾气不好，你不能去。这张进呢还不服，张进就说了，我脾气不好，这回我注意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看见耗子我都躲着走，这还不行吗？徐天红说这也不行，有一个大事儿你完成不了。张进说什么大事儿？你说。徐天红说，我问你，你会说回语吗？这张进一听当时没词儿了，我不会。徐天红说，得了，你去的地方是回部，人家讲的都是回语，你不会说回语，那有些什么事情怎么跟人家沟通啊？啊？张进说，我比划呀，我有手啊。哦，徐天红说，你会打哑巴禅，你会比划这哑巴禅，人家能看得懂吗？张进这个时候底气就不足了。
哎，这倒是个事儿，这咱弄不明白，那你找着会说回语的吧？谁会说回语啊？
在这个座中啊，只有陈家洛和辛彦两个人在回江住过十年之久，精通回语。这个时候洛冰一听刚才徐天红说这个话就明白了，肯定是要让他们两个人去呀。但是陈家洛呢仍然不言语，辛彦就说了，少爷，那么我先去吧。
徐天红说，总舵主，我瞧啊，辛彦去他做不了主，主不了事儿啊，还是您先走最妥，您懂得回语，功夫又好，关东三魔呢跟您没吵过面，就是狭路相逢，动不动手都不要紧，您赶到了之后呢，要是赵慧仍然还不停手，您还可以帮着他们出些个主意，怎么样？陈家洛沉吟半晌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看来这件事我去是最合适的了。好，如此说来，那就我先行一步。于是他吃完了面，谢过了龙门帮的帮主上官一山，跟众人作别，跨上了洛冰的这匹白马，向西加鞭疾去。啪，陈家洛知道这关东三魔要去找霍青桐报仇，所以从陈家洛这心里边对这件事是十分关注的。那个翠羽黄山的背影在大漠尘沙中逐渐的消失隐没，到现在在他脑子里边还在那留着呢。他奔西这么一走，当时又想起来当年跟那翠羽荒山的霍青桐两人分别时的情景。陈家洛想啊，这个霍青桐姑娘长得那么漂亮，她赠送给我这柄短剑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姑娘可是大大方方的，看那个样子非常直爽，虽然长得艳如桃李，但是看上去这姑娘却是一团正气，有点男儿汉的样子，她给我这个剑会有什么内涵吗？那天山双鹰的老太太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听她的话，好像这姑娘给我这短剑有点以身相许的意思，但是呢当时他增剑的时候，我看这姑娘的面部表情并不包含这个意思，所以陈家洛心里想，在这个事情上自己乃是红花会的总舵主啊，千千万万不可自作多情。但是又一转念，是不是我自作多情？如果不是我自作多情，
为什么一说要给霍青同去送信儿，我自己心里边就这么愿意，就这么积极呢？自个儿又一转念，也不是，我这是冲着穆卓伦老英雄我们之间的这点友情和义气。反正不管说陈家洛怎么想吧，他胯下这匹白马四蹄登开，这匹白马的脚程非常之快，只觉得耳畔生风，山岗树木就像飞一样在身旁掠过，跑到了五间，已经走出来200多地了。自己想啊，恐怕早把那关东三魔远远地抛在身后了。打过肩之后，纵马又往前奔跑，心想今儿个这一天，关东三魔啊，他永远别想再赶得上我了。晚上在客店里边歇息，睡了一宿好觉，为什么？自个儿全然都放了心了，非是一日已经来到了宿州，登上了驾鱼关头，倚楼纵目，只见长城环抱，控阿大荒，蜿蜒如线，浮世成方如斗，这心中颇有一番感慨呀。出了关之后，他也照例拿起块石头来，一转身向这城墙扔过去了，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据说呀，到了嘉峪关，古代人都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出关的时候捡起一块石头来，扭向回身，投向城墙，如果这个石头打到这城墙上了，这就说明自己还可以生还关内。所以今天陈家洛自己也捡起一块石头来，往这城墙上啪一打，打完了之后上了马继续前进。行不数里，但见烟尘滚滚，日色昏黄，只听得骆驼背上有人在那哼唱，一过驾鱼关，两眼泪不干，前面是戈壁，后面是沙滩。这歌声听起来是那么苍凉，远播四野。又走了一路，到了晚上了，过玉门安息之后，这沙漠由浅黄逐渐的变成了深黄，再由深黄渐渐的转成了灰黑，那么一看到灰黑了，这就已经接近了戈壁滩的边缘了。这一带更没有人烟，一望无垠呐，广漠无际。那白马这回可就到了用武之地了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精神振奋，发力奔跑，不久在远处出现了一抹山岚，转眼之间这个石壁就越来越近了。这个石壁是一字排开直接伸出去的，山石间云雾弥漫，似乎其中别有天地。当他走近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峭壁中间露出了一条缝来，这匹白马沿着山道直接就奔了进去，从这两山当中钻进去了。这就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，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叫星星峡。峡内两旁石壁愕然比例，就好像用刀削成的，抬头往上一看，只觉得天色又蓝又亮，宛如潜在海底往上仰望一样。要是在晚上抬头往上瞧，唯见星星。星星峡的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。峡内的岩石全都是深黑色的，乌光发亮，这道路 弯来弯去，曲折异常。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了，峡内初有积雪，黑白相映，蔚为奇观。陈家洛心想，这个峡内形势如此险峻，如果说有人用兵西攻，在这里设下埋伏，恐怕敌军很难攻得进去。这个陈家洛当年出道回疆的时候年纪还小啊，虽然看到这个奇景并没有更多的思考，今天见到他却是有另一番见地。过了星星峡了，在一所小屋里边他歇宿了一夜，次日又走，两旁边仍是那绵绵不断的黑色山岗。奔驰了几个时辰，已经到了大戈壁上了。戈壁平坦，犹如一面大黑色的镜子，跟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不一样啊。他凝眸远望，只觉得天地相接，万籁无声，宇宙间似乎唯有他一人一迹。他虽然武艺高强，身处此种境况，不禁的也有点生畏之感呢。心想，大千世界广袤无垠，一己渺小啊，这人和大自然比起来相差可是太多了。到了哈密城之后呢，他心想军情紧急，这个地方对外来的旅客恐怕盘查要很严的，所以他绕过了城市，进到了城西的二浦。第二天起来琢磨着，一过二浦再向西，就要打听霍青铜的住所了。自己是个汉人，只怕回人疑心他是个奸细，怎么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呢？哎呀，这得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把这装束改了。所以陈家洛就换了回人的装束，于是在这个二浦呢，就买了回人戴的那种绣花小帽、皮靴子，还有那种条纹的衣衫，到旷野当中把它都换上了，把原来的衣服都埋在了沙子里头。到一个小溪旁边，临溪一照，嘿，心想自己此时宛然就是一个回族的青年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心想，我穿着这身回族青年的衣服，比我穿汉族的衣服显得还更漂亮了。可是一路之上，他连一个回人都没有碰着，沿途上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经烧成了白地呀。心想，这肯定是会赵大军干的好事，所有的回人必定都已经逃入沙漠腹地。想到这里的心里有点着急了，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上，却到哪儿去找霍青铜呢？心想，我如果沿着大路寻访，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了。于是他折回向南，进往偏僻山地中乱走。回疆这个地方本来就荒凉，不走大路，走小路，这更是难遇到人烟了。向南又走了三天，干粮吃完了，幸好呢，不久他自个儿又打死了一只黄羊。又走了两日，途中见到几个牧人，一打听都说是哈萨克族人，他们只知道满清大军来了之后，回部的大队人马都往西退走了，但是退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没人说得清。哎呀，陈家洛心想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只得纵马向西，信马由缰，漫无目的的往前走，每天呢也就走个三四百里，就这么走，走了四天，眼见的都是黄沙，天色蒙暗，不知道哪里是尽头。
这天，这天气忽然热起来了。大漠之中，这个气候变化是非常剧烈的，往往在一天之内是数例寒暑啊。本来水囊中的水都结了薄冰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越走越热，那水早化了。烈日当空，人马身上都是汗水，他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休息。四顾茫茫都是沙丘啊，连棵树都看不着，他只得骑着马到了一个大沙丘的背日头的地方，这有点阴影，把这个水袋打开喝了三口，也让这白马喝了三口，人渴这马也渴呀，虽然是岂渴难当，但是他不敢多喝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这个水这是救命的水呀，喝一点就少一点，喝完了这个水再往哪儿发现水很难说呀，就怕在附近再找不到水了。人马休息了一个时辰，陈家洛继续上马又往前行。他骑着马在烈日映照下，正走得昏昏沉沉人困马乏的时候，忽然这匹白马仰起头来向天空中嗅了一嗅，把这门鬃一抖，一声长嘶，陈家洛知道这匹马很有灵性啊，这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有什么事吗？这匹马就奔跑起来了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说这个声音怎么不响脆了？在沙漠上走啊，这马蹄子踩的那个声音都是扑哧扑哧的。奔走了没有多少时候，沙丘间忽然出现了稀稀落落的铁草，再奔走一阵，这地下看见青草了，而且这个青草渐渐的增多了。陈家洛知道见到有青草，前面必然有水源，心想这匹马他能知道哪儿有水，嘿，好马。这匹马这个时候精神大振，四蹄如飞，不会儿的功夫已经听到了淙淙的水声，转眼之间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条小溪。白马奔到溪边，陈家洛跳下马来一看，水清见底呀，他抚摸着马背说，好马呀，多亏你找到这条小溪呀，啊，咱们一起喝，这回喝个够。陈家洛俯下身来，就在小溪边用双手捧了一口水喝下去了，只觉得一阵清凉直透心肺，哎呀，这个水甘美之中还带着有点微微的香气，心想这个水必是出自一处绝佳的泉水呀。这溪水里边还有无数的小块的碎冰在这漂浮着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叮叮咚咚的，说天这么热怎么还有冰啊？因为这个冰啊是从冷的地方飘过来的，到这儿越飘越少，它逐渐就化了。听着这个水声，陈家洛心想，哎呀，四野如此的寂静，这溪水如此的清澈，这真犹如仙境啊，好地方，好地方啊。他正称赞着这个地方，就看那马喝了几口水之后，把这脖子往起一扬，又是一声长嘶，接着他用这个蹄子刨着他这蹄下的那些沙子，后边蹄子往起又刨，这意思什么意思？这马高兴了，这马高兴也有举动吗？对呀，这马它没有语言呢，高兴只能用它的形体表现。陈家洛明白， 这马喝足了水了，乐了啊，但是他喊不出来，说我高兴我高兴，那得把陈家落下趴下。所以这匹马接着好像要走了，陈家洛心想，喝足了，好，喝足了咱们就走。此时的陈家洛真是心旷神怡，胸襟爽朗，回顾身上满都是沙尘，于是卷起了裤脚踏入水中，把头脸手脚都洗了个干净，然后再把马牵过来，把这匹马也刷洗了一遍，然后呢在两只皮袋中装满了水。水装满了，忽然看这溪水里边有些个花瓣顺水漂流。陈家洛心想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溪水里边怎么还会有花瓣在这漂流呢？哎，他抽了抽鼻子，溪水里边有一种花的芳香。哦，那如果顺着溪水往上游走，说不定上游有花朵开放啊！啊，沿溪上溯，或许能够遇得到人。要是遇到人，就可以打听霍青铜的行踪。于是陈家洛骑上了这匹马，沿溪水向上游而行。慢慢的走啊走啊，渐渐的他发现这溪流渐大，沙漠中的河流大都是上游水大，到下游时候这个水流逐渐的被沙漠就吸干了，最后消失了。陈家洛久住回江，最初他并不以为奇，可是今天他觉得是这个道理。他纵马疾驰了一阵，地势渐渐的高了，接着就进入了一个沙漠丘陵地带，溪水转弯绕过了一块高地。陈家洛忽然眼前一亮，嚯，好地方！